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3号星期五，一是国际新闻。美国官员在星期四表示，美国正在追踪一个疑似中国侦察气球。过去两日以来，美国在美国领空发现了这个气球，但是由于担心对地面人员造成伤害，五角大楼决定不将它击落。在美中紧张局势加剧的时候，气球的发现给予了两国关系带来了进一步的压力。一位高级国防官员对驻五角大楼的记者说，美国有非常之高度的信心，认为这个是一个中国的高空气球，这个气球飞越敏感地带。收集信息，其中一个发现该个气球的州是蒙大拿，当地是有马尔姆斯德伦，当地有马尔姆斯特伦空军基地，有三个核弹道的发射井。这位官员要求匿名讨论敏感的信息。五角大楼新闻秘书莱德准将就这件事提供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声明当中表示，美国政府继续追踪这个气球。他说，气球目前正在远远超出商业航空的高度行进，对地面人员并不构成军事或者是实体的威胁。他说，过去几年亦都看到类似的气球活动。他补充说，美国采取了步骤以确保该个气球没有收集敏感信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北京正在核实有关的情况。他星期五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他想强调的就是，在事实澄清之前，猜测以及是炒作将会无助于问题的妥善解决。美国官员表示，他们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同行是提出了这件事。一位美国官员说，我们已经向他们传达了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严肃态度。一位美国官员说，他们的评估表明，气球从情报收集的角度来看，附加价值是有限。在五角大楼宣布有关消息几日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将会前往中国，试图找到一个共同点。虽然此行尚未正式宣布，但是北京和华盛顿都在谈论布林肯即将对中国访问的消息。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下个星期在北京会见中国外长的时候，双方会在很多的议题上面意见相左，从台湾到芯片以及贸易，但是他们都将会试图回答同一个问题，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将会如何避免新的冷战。在过去几年里面，美中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去年8月，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促使到中国在这个自治岛屿附近举行了前所未有的军事演习。而在该个时候起，美国总统拜登政府表示，希望为两国关系建立一个基础，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有鉴于此，拜登去年11月在巴厘岛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位领导人都承诺更频繁地进行沟通。不过令到事情更加复杂的就是，五角大楼星期四表示，一个被怀疑的中国间谍气球已经在美国上空飞行了几日，并且补充说，自从它进入美国领空以来，华盛顿一直在这跟踪着它。目前仲是不清楚这件事情将会如何影响布林肯的行程，预计他将会在访华期间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可能亦都会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星期四表示，不应该低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台湾的野心，虽然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表现可以令到他冷静下来。白恩斯表示，就情报而言，美国知道习近平已经命令他的军队准备在2027年之前入侵自治的台湾。白恩斯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的一次活动当中表示，现时这个并不意味着他决定在2027年或者其他任何一年发动入侵，但是提醒大家，他关注的重点是野心以及是严重性。他说，我们在中央情报局的评估是，我不会低估习近平主席在台湾问题上面的野心。他还说，感到惊讶的以及是不安，试图是从俄罗斯军队以及他的武器系统在乌克兰的差的表现当中吸取教训。去年2月，在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之前没多久，俄罗斯和中国签署了无上限的伙伴关系。随着俄罗斯和西方的联系萎缩，中俄两国的经济联系迅速发展。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星期四同日本外相林方正讨论了东中国海争议的岛屿问题，双方都对此表示担忧。秦刚希望日本能够停止右翼挑衅。中国同日本都声称拥有主权的东中国海争议岛屿，长期以来一直是两国关系的症结所在。中国称这个岛为是钓鱼岛，而日本称它为是尖角诸岛。根据中国外交部的一份声明，在秦刚上任之后同日本外相的第一次会谈当中，他话俾林方正知，北京希望日本能够阻止右翼势力在争议岛屿上面挑起争端。而日本外务省在一份声明当中亦都表示，林方正话日中两国关系面临住好多挑战以及系担忧，日本对中国嘅舆论极其严厉。林方正仲对东中国海表示严重嘅关切，包括中国在岛屿周边嘅活动，以及系在日本附近嘅日益活跃嘅军事活动。日本声明话，双方同意合作建立建设性以及是稳定的关系，并且表示将会继续在各个层面进行密切沟通，包括在首脑峰会的层面。中国在星期五表示，自2月6号起，中国内地、香港以及澳门之间的跨境旅行将会全面恢复，取消现有的配额，取消旅行前必须进行的强制性新冠肺炎核酸检查。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在他们的网站上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内地同香港及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之间的团队旅游经营活动将会恢复，而开放的海关检查站数量将会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水平。即使是在中国，在1月8号向世界开放边境之后，中国内地同香港之间的旅客仍然需要配额以及新冠肺炎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三个仲未重新开放的边境检查站将会从2月6号开始重新开放。美国国会跨党派的四位重量级议员星期四发表声明，宣布提名遭中共港版国安法迫害的六位香港民主人士为2023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星期四宣布提名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前香港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同大律师、香港记者何桂南以及香港支联会前主席、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仁、前香港学生领袖、民主派政党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参选2023年诺贝尔和平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防务部门星期四报告话，1月31号上午6时至2月1号上午6时，中国派遣34架次的解放军军机、9艘次的解放军军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中国对台湾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同时，美国军方将领亦都对解放军的攻台时间作出了不同的预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空军一位上将近日在一份泄露的内部文件中预测2025年美国会和中国将会为台湾开战。去年10月份，美国海军的一位将领预测，美国军队最早需要在今年为与中国发生潜在冲突做好准备。另外，美国前印太司令部司令最近也表示，他坚持认为中国会在2027年之前入侵台湾。为什么美军将领都在这里预测中国会在未来几年入侵台湾呢？他们看到了什么呢？又在这里担心着什么呢？美国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司令迈克尔·米尼汉上将1月27号在备忘录中说，美国最快恐怕会在2025年与中国爆发冲突，最有可能就是为了台湾。他敦促旗下指挥官让属下的部队在今年达到最佳的作战准备状态。米尼汉提到美中最可能爆发无人机群冲突，指示部队准备好以一架飞机投放100架无人机。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核下有近50,000名军人和近500架飞机，负责运输和加油的作业。备忘录是写给空军机动司令部全体航空联队指挥官及其他空军作战指挥官的。米尼汉下令他们在2月28号前报告为准备与中国作战所做的主要行动，并指示空军机动司令部所有人员应该更新纪录及紧急联络的人的资讯。他还命令属下的部队加强训练，准备好威慑 並且在需要時打敗中國。米尼漢說他的目標包括建立一支強化、準備就緒、綜合和靈活的聯合部隊機動小組，準備在第一島鏈內作戰並取得勝利。不同於一些中國傳媒將米尼漢上將的講法稱為渲染戰爭，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海戰與先進技術高級研究員布倫特·薩德勒認為，這個是一位負責任的將軍，是要求自己的手下確盡職守。坦率地說，這個是一封給他的指揮官的私人信件，要求他們確盡職守並確保作出計劃。他說，我們需要在2025年之前做好準備，這個就是盡忠職守了。這個顯示了一位負責任的軍事領導人的領導力和準備。米尼漢並不是近幾個月來第一位就美中即將產生衝突發出警告的軍方高級官員，他的話語亦突顯了美軍的備戰情況。去年10月份，美國海軍作戰部長麥克吉爾代上將在大西洋理事會的一次網上會議中亦講到了中國攻台的窗口期，他認為這個窗口期有可能是2022年或者2023年，不過他的重點亦是美軍必須在這個時間之前為與中國發生潛在衝突做好準備。吉爾代當時是針對中共二十大報告中關於台灣的內容作出回應的。吉爾代說，在過去20年裡面看到的就是中國兌現每一個承諾的時間都比他們承諾的時間要早，所以當我們討論2027年的窗口期的時候，在我看來應該是2022年或者是潛在的2023年窗口期，我不能夠排除這種可能性。他表示，不單要看中國講過什麼，還要取決於中國採取的行動。他說，美國海軍必須隨時做好今晚戰鬥的準備。他說，中國攻台窗口期的提前意味著他不能夠沒有致命力、沒有足夠能力以及沒有打贏戰爭準備的船艦部署在海上。他說，戰備比能力更加重要，我們派出去的船必須有做好戰鬥的準備。吉爾代所指的2027年時間點是基於時任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海軍上將菲利普·戴維森在2021年3月份在一場國會聽證會上憂心中共正在加速他的野心企圖，台灣是中共野心企圖之一，六年內2027年恐怕會面臨顯著的威脅。後來的中國2027年可能攻台被稱為戴維森窗口，戴維森窗口亦都成為了華盛頓和其他國家政策圈熱議的話題。已經退役的戴維森目前正以私人身份在台灣訪問緊，預計他將會與台灣總統蔡英文以及台灣安全官員會晤。在訪台之前，1月23日戴維森接受了日本傳媒的採訪，他依然認為中國會在2027年之前進犯台灣，他的理由就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二十大的講話中提到不放棄以武力方式去統一台灣。習近平在二十大上強調，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國人來決定，我們堅持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戴維森認為2027年中國犯台可能從台灣外島開始的。他在接受日經新聞採訪時澄清說，我在2021年的參議院聽證會上被問到這個問題時，我被問到的不是入侵台灣，我被問及與台灣的任何潛在衝突，這個包括什麼呢？在我看來，這個比全面入侵要小得多，其中之一就是對外島的威脅，我認為這個是台灣的一個嚴重安全問題。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國際安全研究項目高級顧問馬克·坎西恩對美國之音說，正是習近平這些言辭以及中國在台灣周邊的行動令到美國將領產生了緊迫感的。當然這裡有很多人擔心中國對台灣的意圖，中國一直聲稱台灣是他們的領土一部分，他們並沒有放棄使用武力，事實上他們已經明確將他們會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包括了入去。他們的言辭變得越來越尖鋭和處處逼人，他們派遣軍機和軍艦到台灣的周邊。坎世恩說，同樣的原因亦都促使到他的同事對中國入侵台灣的戰局做出推演。1月9日 CSIS 發表了一場題為《下一場戰爭的第一戰：中國入侵台灣的兵棋推演》。在這個兵棋推演中，他們將中國對台灣的侵略設定在2026年，根據這份兵推的結果，如果北京在2026年動武試圖統一台灣， 基本上將會以失敗收場，同時美國、日本、台灣亦都會損失慘重，並導致美國的霸權地位將會受到重創，持續多年。陳世恩說，雖然並不是所有美國軍方高級將領都認為中國有攻台的時間表，但是就好像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將軍表示的這樣，大家都相信中國正在發展某個時刻攻擊台灣的能力。米利去年7月份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採訪時曾經說過，在能力方面，我認為中國顯然正在發展一種能力。習近平主席曾經在公開論壇上提到，他在講話中提及他號召解放軍發展在某個時間點進攻台灣的能力，他們是否會攻擊，這是一個政治選擇，是一個政策選擇，將會基於中國如何評估屆時的成本風險收益。去年11月米利又提到，如果中國近期對台灣發動攻擊將會面臨重大風險。米利將軍表示，台灣地形複雜，是進攻非常困難的軍事目標，更加是一個難以執行的軍事行動，中國仍然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夠擁有軍事能力，但是米利亦都強調美國必須做好準備。2024年的台灣大選是美國軍方關注的北京攻台的政治動因之一，美國空軍空中機動司令部司令米利漢的理由就是，台灣與美國都將會在2024年舉行總統選舉，美國的注意力將會分散，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有機會對台灣採取行動。他認為習近平的團隊理由和機會全部都指向2025年。有人擔心了，如果台灣的選舉結果體現了強烈的台獨傾向，那樣解放軍就有可能會出手了。1996年為了阻止當時的台灣總統李登輝在選舉中連任，中國進行以武力威脅台灣的軍事演習，此舉引發了第三次的台灣危機。傳統基金會的薩德勒認為，海軍作戰部長吉爾代預測的2023年時間點應該與台灣大選有關，候選人在今年夏天爭奪職位的時候會有一些針對中國的對抗，然後是1月份舉行選舉，當然就職典禮要等到5月才會舉行，這個就是2024年，然後就是美國總統大選。所以你可以同意亦都可以不同意，有很多人都在試圖搞清楚候選人是哪一個，以及北京將會如何回應。現在作出判斷確實有些太過早，但這個事件可能會引發緊張局勢，我認為這個就是促使到吉爾代上將發表有關2023年評論的原因。這個時候這些候選人將會開始嘗試定位自己，讓自己脫穎而出。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則擔心習近平會在2027年尋求第四個任期時對台灣動手。吳超燮1月18日在接受英國天空新聞網 Sky News 專訪時說，2027年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很可能進入第四個任期，如果他的第三個任期不能夠取得重大成就，他可能在新的任期為自己在歷史上留名。他說，中國目前經濟下行，人民不滿，房地產市場崩潰，如果習近平不能夠改變中國國內的局勢，為維持他的威權體制，亦都可能試圖透過發動對台攻擊或者製造外部的危機來轉移人民的注意力，使到台灣成為代罪的羔羊。未來5到10年，美國海軍在東亞的軍事力量下降，是否會令到中國看到一個攻台的窗口，亦都令人擔憂的。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2023年財政年度的美國海軍艦船建造計劃，隨著舊艦艇逐步淘汰，新艦艇慢慢投入使用，海軍將會從2022年的292艘戰艦縮減到2027年的280艘。美國國會研究服務機構去年年底的兩份相關報告都擔心中國會利用這個機會去襲擊台灣。另外亦都有人指出，北京擔心政治窗口很快就會關閉，所以都可能促使他提早行動。分析人士認為，台灣不接受中國統一的條件的態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來得更為堅決，中國大陸人口的衰退、經濟放緩以及區域軍事平衡發展可能對北京不利，都可能會令到習近平擔憂收復台灣的目標可能會轉瞬即逝。儘管是這樣，美國傳統基金會的薩德勒認為，雖然中國對台灣動武可能性越來越大，但戰爭亦都並非不可避免。他認為美國、日本以及台灣的防禦態勢可能會令到中共去散思的。日本、美國、台灣、 以及菲律賓的動作，他們都是獨立的參與者，通過加強他們的軍事力量，更清楚地表明什麼類型的行為是可以接受，什麼類型的行為是不可以接受，讓北京的共產黨更加清楚他們面對的是統一戰線盟友和維護台灣自由選擇的共同事業。2023年台灣的整體軍費開支將比上一年增加 14%， 而日本決定到了2027年度國防經費將會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 2%， 菲律賓加強了與美國的軍事合作。2月1日美國國防部長盧埃德奧斯丁開啟了他對菲律賓的訪問，菲律賓一位高級官員說，預計兩國防長將宣布讓美軍使用菲律賓更多的軍事基地，列行宣布據信將會增強美軍壓阻中國攻打台灣的能力，同時提升菲律賓在南中國海應對中國擴張行為的力度。雖然奧斯丁表示他不相信北京有立即發動入侵的計劃，國防部亦都表示米尼漢的看法並不代表國防部，但這個並不代表國防部不做準備。美國傳媒商業內幕星期三2月1日報道說，專門擅長在偏遠小島上作戰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很快將會被部署在距離台灣很近的周邊地區，此舉反映出美國及其盟友正在為中國當局可能針對台灣的侵略行動做好準備。前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2月1日在華盛頓郵報主辦的一個研討會上被問到如何看待米尼漢有關美中因台灣而交戰時候說，他認為中國應該在烏克蘭戰爭中吸取教訓，應該在台灣問題上有所反思。首先是西方聯合起來的速度和制裁的嚴厲程度，習近平和普京都提出了西方衰落和民主衰落等的敘事，突然之間他們讓所有西方國家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亞等民主其他的國家對制裁俄羅斯達成一致，我認為由此產生的速度和團結非同尋常，而且確實引起了習近平的注意。第二就是俄羅斯人和俄羅斯軍隊的表現，長期以來習近平一直在打擊中國軍隊的腐敗，他一定會猜測我們的將領是否比俄羅斯將領好，我的武器是否好像將領告訴我聽那麼好。而第三就是烏克蘭人的戰鬥決心和勇氣，如果台灣人也好像這樣去抵抗中國人怎樣辦呢？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受邀到華盛頓參加宗教自由活動的台灣立法院院長游錫坤星期三說，中國政府對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可能訪台一事反應過度，台灣國會和美國、歐洲、日本等國家議會的密切交流是民主國家的常態，中國的反應並不正常。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游錫坤在2023年國際宗教自由峰會當中就台灣追求自由、人權的民主歷程發表演講之後，接受中外傳媒採訪，美國新任眾議院議長海文·麥卡錫是否訪問台灣在半個鐘頭的傳媒聯訪中是最受矚目的問題。專門報導政治新聞的華盛頓酒杯新聞1月23日援引知情官員的消息報導說，五角大樓正在為麥卡錫今年的出訪活動進行初步的準備，其中包括對台灣的訪問。拜登政府預計麥卡錫可能會春天訪問台灣，而相關的準備除了安全及後勤的安排之外，還必須考慮中國的可能的反應，因為去年8月前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訪問台灣的時候，引發了中國在台灣周邊的大規模軍演。不過對於是否有安排與麥卡錫見面，是否已經向麥卡錫提出訪台邀請，是否歡迎麥卡錫訪台，是否樂觀看待麥卡錫訪台，以及台灣對麥卡錫訪問台灣一事是採取主動或者是被動回應態度等傳媒接二連三提出的問題，游錫坤都並沒有做出正面的答覆，只是一再地表明這次訪問行程緊湊，包括參加星期四的全美祈禱早餐會在內，他只是在華盛頓逗留兩個晚上就要返回台灣主持議事，相關安排都是台灣駐美代表處在同美國方面聯繫的。 台灣國會同美國國會或者話美國嘅行政官員都保持住非常密切嘅交流。唔單止係咁樣，台灣同歐洲嘅國會同日本亦都係咁樣，都係保持住密切嘅交流。任何嘅交流或者話包括國會議員或者係議長到台灣訪問，都係民主政治非常正常嘅現象。不過呢啲都牽涉到必須有人去聯絡。呢個部分咧，我哋嘅駐美代表處就係我哋嘅大使呢一邊啊，佢哋應該會有做密切交流同適當嘅安排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星期1月30日喺北京嘅例行記者會上被問到麥卡錫預定春天訪問台灣一事時，表示中國一貫都反對建交國家與台灣展開任何形式嘅官方往來。美方有關議員應該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同埋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唔好做出影響中美關係、破壞台海和平與穩定嘅事情。游石坤話：佢從傳媒報道上睇到中國對麥卡錫可能訪問台灣一事嘅反應，佢認為呢種反應非常過度，唔正常。佢話：有時候佢哋話佢哋係民主國家，但民主國家嘅國會交流係非常正常嘅。佢哋呢一種反應反而就證明咗佢哋唔係一個民主國家。佢話：民主國家必須尊重人民嘅意見，國會交流根本就常態。佢身為國會議長來美訪問係正常嘅事情，美國國會議長訪問台灣亦都係正常嘅事情。例如美國眾議院議長紐特金里奇亦都曾經訪問過台灣，兩邊嘅國會交流極為正常，中國唔需要反應過度。對於中國係咪可能會因為麥卡錫訪台採取激烈嘅行動，尤昆石話：無論台灣做乜嘢事情，中國都會有反應㗎啦。包括佢最近訪問歐洲，喺每一個地方中國大使館都向當地政府或者議員提出抗議。佢認為呢個就係中國嘅戰狼外交。對佢訪問美國或者係美國對台灣嘅協助，中國都要抗議。呢個已經成為佢嘅 SOP， 即係標準操作程序。因為事實上，如果中國外交官並冇提出抗議，反而會無法存活升官，因此只要將佢視為一般嘅 SOP 就可以了。游石坤亦都表示，佢要以台灣國會議長身份向美國國會表達謝意的，因為美國國會對台灣的支持使到美國現行對台政策已經實質成為了5個法案、6項保證及3個公佈，而不是原先的1法3公佈。他說由於美國國會的支持，美台關係的基礎除了1979年的一法台灣關係法之外，再加上2018年通過的台灣旅行法，將6項公佈寫入法律的亞洲再保證倡議法，以及2020年的台北法、2021年的台灣保證法，這5個立法和6項保證都有法律效力，而3個聯合公佈因為不具有法律效力而被排在最後。另外，對於美國之音問到他過去一直主張美國承認台灣並與台灣建交，這次訪問美國是否繼續向美方人士提出這個訴求呢？游石坤答覆說，他還是會做出這樣的呼籲，因為這個是他自2018年即提出的主張。儘管他當時認為未來10年內台灣終得到美國的外交承認，這個預測不一定準確，不過近來已經看到多位的美國國會議員提出同樣的主張。被問到他是否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即將訪問中國有所期待時，游石坤表示，任何國家包括中國在內都應該要深化民主、自由及重視人權。他希望大家都能夠想想辦法，令到中國10多億人有一日能夠同台灣一樣共享民主自由的生活。此前在國際宗教自由峰會上，游石坤亦都提到，台灣的民主進程已經使到台灣成為華人社會的民主燈塔，破除包括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對人權和民主是西方的舶來品，不適合亞洲國家這種講法的迷思，證明起源於西方的民主制度亦都能夠在華民社會開花結果。他說中共對宗教的迫害令人髮指，中共的危險之處即在於他的政權本質，中國人民至今仍然被重重阻隔在自由民主與人權的大門之外。國際社會應該共同關注中國的民主發展與宗教自由，因為這個是人權的基石，都是民主價值的核心。他希望生活在中國那片土地上的人民可以早日呼吸到自由的空氣。 陪同游石坤在华盛顿进行拜会活动的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亦都对传媒表示，他已经多次向国际传媒表达台湾国会与其他国家国会之间的往来是一个几十年来的传统，亦都是台湾人民希望与国际接轨的一环。这些都是台湾驻美代表处长期在推动的工作，尤其台湾与美国有很多共享的价值，未来都将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欢迎来自世界的好朋友同台湾企埋一起关心台湾。对于布林肯访问中国时在台湾议题上会有何交流，萧美琴说他对尚未发生的访问没有评论，不过他认为重要的是必须确保台湾的民主自由不能够允许台海和平现状受到武力的改变。台湾人民，我相信美国人民亦都一样的强烈认为必须保障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民主，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一个不能够允许使用武力改变现状的环境，我认为这个是我们共同利益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表示对有关美国正在进一步限制向华为出售美国技术的报道是严重关注。华为是一家科技公司，美国官员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的威胁，说它是涉嫌支持北京的间谍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瓦拉在华盛顿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首先报道话，美国商务部已经通知美国公司将不再向华为颁发技术出口许可证，从而将这家总部位于深圳的公司和制造它产品所需的供应隔断开来。白宫和商务部还未回应美国之音要求确认这些报道的请求，但是观察人士表示此举可能是拜登政府地缘经济战略的最新策略。当前在和中国竞争并且取胜的议题上面，拜登政府日益面临着共和党人不断增加的压力。对中国公司的打击始于特朗普政府，特朗普政府在2019年将华为列入为系出口黑名单，但是为了一些美国公司提供了例外，其中包括高通以及是英特尔，他们获得到许可得以提供非 5G 技术。新美国安全中心技术与及国家安全项目从事量子信息科学研究的豪威尔表示，自2021年上任以来，拜登总统采取了比他的前任特朗普更加激进的立场，现时拜登政府似乎正在朝着全面禁止向华为出口所有技术的方向推进。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根据我们目前的理解，这些新的限制将包括低于 5G 水平的项目。他还说，所以 4G 项目、 Wi-Fi 6以及是7、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以及是云功能亦都是如此。豪威尔说，如果美国商务部按照计划执行禁令，收入将会受到直接影响的美国公司可能会抵制。目前英特尔和高通仍然在销售用于华为制造的笔记本电脑以及是手机的芯片。商业咨询公司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负责中国与技术事务的副总裁特里奥洛表示，减少这些科技公司的收入会使到他们减少研发预算并且导致裁员，对此必须要做到谨慎平衡，保证能够有明确的国家安全受益。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当前美中关系的气候之下，平衡艺术被放弃了，宁肯是把美国以及中国之间的技术交易基本上视为零和游戏。华为和北京否认他们对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指责华盛顿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底线，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毛宁说，这种的做法违背市场经济原则以及是国际经贸规则，有损国际社会对美国营商环境的信心，是赤裸裸的科技霸权。特里奥洛指出，过去针对美国对华为的打击行动，中国有所克制，未有采取贸易报复。他说，如今中国采取的任何针对外国工商界的行动，将与取消清零政策后迈向开放的步骤，以及是有关中国如今对工商业更加开放的描述不相吻合。 美国对华为的最新举措是美国在尖端技术领域竞争当中超越中国的努力一部分。去年10月，拜登向中国公司提供先进半导体及芯片制造的设备，特别是在最先进的芯片方面实施了全面的限制，以寻求保持主导地位。拜登政府正在召集支持这个努力的盟友，包括荷兰、日本、南韩和台湾。这些地方都有在该个行业供应链当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领军公司。美国官员表示，对芯片的出口限制是必要的，因为中国可以利用半导体来推进它的军事系统，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用于侵犯人权。十月的限制措施是在拜登在8月份签署成为法律的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之后实施。该个法案限制接受美国政府补贴的公司在中国投资，以及是扩建尖端芯片制造设施。它还提供了520亿美元来加强国内半导体产业。北京亦都在自己本身国家的半导体领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计划在先进技术方面的投资达到 1.4 万亿美元，以期到2025年实现 70% 的半导体产品自给自足。TikTok 是中国短视频分享社交媒体平台抖音的海外版，由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拥有。该个应用程式已经建立了大量的追随者，尤其是在美国年轻人当中，由于怀疑它可能被用作中国外国间谍活动或者影响的工具， TikTok 亦都因此受到美国国会议员的审视。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定在3月23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以及商业委员会的听证会，就 TikTok 的消费者隐私以及数据安全措施、该个平台对儿童的影响以及他们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作证。美国国会议员在是否禁止或者允许深受欢迎的 TikTok， 或者是强制将它出售给美国买家方面存在着分歧。目前该个应用程式已经下载到了大约1亿部美国智能手机上边。在1月初的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成立了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负责处理立法相关的事务，以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危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下个星期将会在北京会面中国官员，以在美中关系日益紧张的时候保持沟通渠道畅通。这个是身为美国首席外交官的美国国务卿在2018年以来首次访问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拉阿拉华盛顿报道。
中国在美国是购买农地，是引发了美国议员的担忧。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国会议员正是推出禁止中国等国家购买美国农地或者农业企业的促进农业保障和安全法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近年来，中国企业扩大了在美国农业领域的足迹，包括购买农业用地。哈德逊研究所媒体研究员、参加过国会议员选举的杰瑞米·亨特星期三2月1号在同来自佐治亚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奥斯丁·斯科特举行的网上对话中，用数字讲明了中国投资者对美国农地的兴趣。在十年的时间里面，中国人拥有美国农田的产权从2010年的8100万美元跃升到去2020年的18亿美元。他说数据显示，自2010年以来，中国购买的美国农地从不到14000英亩增加到去35万多英亩。不过中国仅占外国在美国拥有的农地面积不到1%，但是在美中博弈的大背景之下，这个问题引发了有关国家安全与粮食安全的担忧。美国尤其担心的是一些中国公司购买的农地靠近美国的一些军事基地。中国食品加工龙头浮丰集团的美国子公司在北达科他州大福克斯市北边购买的370英亩农地，因距离拥有绝密无人机技术的大福 克斯空军基地唔到20英里，而引发咗美国政界嘅高度警觉同埋不安噶。去年10月，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科密、农业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格伦·汤普森同埋另外100多名议员联合致函俾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总审计长吉恩·多达罗，要求当局加大力度去调查外国对美国农地嘅投资。喺星期三，嚟自南达科他州嘅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麦克朗兹同埋嚟自蒙塔拿州嘅民主党籍参议员乔恩·泰斯特提出咗2023年促进农业保障与安全法案，将中国、俄罗斯、伊朗同埋北韩列入黑名单，禁止佢哋投资、购买或者以其他嘅方式获得到土地或涉及农业嘅企业。该法案仲将农业同埋与农业相关嘅生物技术定义为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美国农田对维护我哋嘅国家安全系至关重要噶。朗兹参议员喺一份声明中话：我喺南达科他州旅行嘅时候，我听到好多农民同埋牧场主担心外国对手拥有美国农田。呢项立法通过将外国对手列入黑名单，将佢冇办法购买土地或涉足农业嘅企业，确保某啲美国利益得到保护。喺众议院，嚟自纽约州嘅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埃利斯·斯蒂芬尼克与嚟自阿肯色州嘅联邦共和党众议员里克·克劳福德星期二重新推出咗佢哋去年7月提出嘅同名法案。斯科特众议员喺上一届国会亦都系促进农业保障与安全法案嘅共同发起人。佢喺哈德逊研究所嘅网上对话中话，佢即将推出类似嘅法案。佢话：我对佢哋购买土地感到担忧噶，但我更加担忧嘅系佢哋控制我哋嘅食品供应链里边嘅技术。一位众议员话：中国嘅一啲公司唔单止喺美国买地，而且拥有影响美国食品安全嘅种子等技术。先正达是一间由中国共产党政府全资拥有的大型种子公司，我们依赖这些种子在美国境内种植很多的农作物，中国一直都很精明的，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等待一些行业进行整合然后进行收购，斯科特众议员说。先正达公司是一间农业科技特别是种子和农药的供应商，他的管理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该公司成立于2000年，由洛华和阿斯利康农化业务合并而成，并于2017年被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中国化工收购的。直言不讳地将中国称为美国的敌人的斯科特众议员说，在阻止中国获得美国的农业用地和技术方面，美国必须做得更好的。斯科特说，美国纳税人资助了大量的研究来到创造这种技术，从而创造出我们拥有的这种强劲的农业生产，结果这种技术被一个和我们利益或者价值观不一致的外国实体所拥有，因此我们要做得更加好，确保当我们的资金投资开发这项技术时，它不会落入那些坦白地说是我们敌人的人的手中。除了通过有关法案之外，他认为州政府这方面可以有更大的作为。他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2到13个州已经采取了限制中国人购买农地的相关措施。众议院特设中国委员会的成员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罗伯·惠特曼最近也表示，中国购买美国农地的问题是该委员会关注的议题之一。不过好像德州提出的禁止中国等4个政府公司和个人购买德州地产的提案也都引起一些反弹的。批评者认为，该提案带有种族偏见，对那些生活在美国但未有成为公民的中国人不公平，甚至可能会激化种族仇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五召开记者会，宣布香港同中国大陆下星期一起全面通关，所有口岸无需网上预约，不设人数限制。过去7日冇外游记录，免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要求。不过李家超重新反对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检讨港府过去3年应对新冠疫情嘅表现。 有学者和评论员分析，中港两地全面通关不代表香港社会全面复常，包括通关之后的药物供应是否充裕和几时取消口罩令等，港府未有明确公布。而第五波疫情造成超过10,000人死亡，拒绝独立调查只会令到市民敢怒不敢言。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港两地多个海陆口岸封关接近三年。由1月8号开始，中港两地七个海陆口岸，包括深圳湾、文锦道、落马洲、港澳码头、中港码头等，恢复首阶段免检疫隔离通关。三个陆路口岸设每日50,000名额的上限，南来北往的旅客都必须持有两地政府认可的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且网上预约。中港两地首阶段免检疫隔离通关接近一个月，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五，即是2月3号率领多名司局长召开记者会宣布，香港和中国大陆下个星期一，即是2月6号起全面通关，开放所有口岸，包括重开罗湖、黄岗口岸和新设的莲塘香园围口岸，无需网上预约，不设人数限制，过去七日没有外游记录，免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要求。李家超表示，取消非香港居民抵达香港的疫苗接种要求，但是维持在海外或者台湾抵达香港的旅客出发前病毒快测阴性证明的安排。李家超解释，由于香港和中国内地全面通关，会有大量人员往来香港，当局需要一段观察期，因此决定维持快测阴性证明的安排。医务及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新冠疫情已经进入新阶段，管控措施有新的模式，输入个案占香港整体个案的比例维持在 2.6% 的低水平，当中由中国内地的输入个案占 16%， 反映病毒由中国内地输入的风险较低。不过有记者问及中国内地仍然占香港输入个案的最高比例，当局为何维持风险更低的海外或台湾抵港旅客的快测阴性要求，但是取消风险较高的中国内地入境人士的检测要求。李家超回应表示，港府需要平衡疫情风险和社会有序复常。他又表示，现时虽然仍然有新冠病毒传播，但是整体风险可控，危险性亦都较低。
我们是有输入个案，我们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输入个案的数字，但整体来讲风险可控，大家既然都可以认为香港要复常，我们这个系统有序地令到大家复常。所以我希望呢，我们是在整个事情里面从这个角度去分析。
香港爆发新冠肺炎疫情超过三年，累计超过13,000名确诊者离世，当中去年初爆发的第五波疫情最为严重，曾经出现单日确诊超过50,000宗，累计超过10,000名患者死亡，造成医疗系统崩溃，出现数以百计老弱病人去年年初在寒风中的露天医院餐风露宿的惨况，甚至医院病房的尸体和病人共处一室的情况。多名政府专家顾问近日都认为，港府有必要仿效20年前 SARS 疫情之后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检讨防疫政策的缺失，以免重蹈去年年初第五波疫情期间医院病床不足和院内爆发感染等的覆辙。李家超星期二，即是1月31号会见传媒的时候，已经表明不同意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就过去三年疫情作出调查。他认为全世界都没有一个公认的最佳和标准方案应对疫情，香港已经到了疫情的新阶段。他说有两个目标，希望带领香港社会全面去推广经济发展和作好復常的部署，他强调社会应该向前看。不过星期五的记者会仍然有多名记者聚焦有关独立调查委员会的问题，有记者问及 港府不愿意就新冠疫情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李家超是不是可以确保将来再爆发未知的病毒传播的时候，不会再有长者怀疑在露天医院冻死的情况？李家超重申反对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检讨港府过去三年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他表示现阶段港府要集中精力振兴经济，他又说很多人反对设调查委员会，支持他的意见。
没有一个方案可以处理晒所有情况，我都讲了，就算你现在写100个方案出来，一个新现象，一个新挑战，就要你有第101、第102，甚至是第200个方案出来。所以去解决危机做应变，我们是讲刚才所讲的不同的元素。另外呢，就是我们去处理去全面复常和全世界接轨，其实我们面对的一些事情的经验呢，在很多外国都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些参考的。我们讲的是风险可控。
医务及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同意李家超所讲无需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他认为检讨疫情的方法应该是持续改进，做阶段性的调查。他又认为全世界亦都是采用同一方向。他形容香港的抗疫之路是摸着石头过河，不会有预先计划的措施。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港两地全面通关变成港府宣传社会复常的一个口号，但是他认为不代表香港社会已经全面复常，包括通关之后的药物供应是不是充裕，以及几时取消口罩令等，港府都未有明确公布。
大家讲复常变成了一个的论述，或者一个即政治宣传上面很方便的一个讲法。那个常态是什么呢？如果政府到今时今日都讲不到给大家知几时可以除低口罩，如果政府到今时今日都讲不到给大家知对于香港的药品供应啊各方面的市面的情况，在通关之后香港有几大准备好呢，有几大的自主权呢，有几大的话事呢，可以是保障市民的生命呢，或者保障即是香港整体嗰个的公众卫生的水平呢等等。咁如果政府即是在这些问题上面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交代呢，就一味讲复常呢，只不过是少许我相信是见到一些好消息嚟緊，所以就大家即是好积极去期待，就是做一个好气氛，就是这样的。
对于特首李家超政府拒绝就新冠疫情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陈家洛形容是整体管治水平的新低点，质疑只是李家超本人的决定，避免现届政府需要就疫情防控的缺失问责出现政治余波。
所以为什么我会说这个是一个管治水平的新低呢？就是似乎李家超本人做了一个 很武断的决定，就是他不想，然后再想其他办法告诉人知为什么他不想。我有留意他在礼拜二行政会之前的记者会，我相信他解释是相当千疮百孔。他尝试转移视线，就是我们会做很多事，我们找副财政司长去做一个即沙盘推演咁上下。然后再被记者追问，他就讲一些完全是我认为无厘头的答案。我有100个方案写出来，但不排除101、102。我完全掌握不到他的思路，也都可能因为他没有这个思路。他只能够可以俾我哋去观察到咧，就佢唔想某啲事发生，佢唔想有呢个检讨，佢唔想有呢个调查，佢唔想有独立嘅调查，佢唔想有一啲叫做佢控制唔到嘅一啲政治嘅余波，可能讲紧问责咧，可能讲紧交代咧，可能牵涉到现政府里边不少嘅官员咧，佢认为系好值得去支撑住、保留住。
陈家洛表示，港府去年年初应对第五波疫情的时候，出现很多前所未有的缺陷，造成超过10000名患者离世。他认为当局需要向离世的患者的家属问责。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港两地全面通关是香港社会走向复常的重要一步，但他认为下个星期一的通关仍然限制过去7日曾经到过中港两地以外的旅客， 需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对于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中国内地向外沟通的桥梁，带来一定的限制。对于港府拒绝就新冠疫情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谭美德认为只会令市民敢怒不敢言。过去几年的新冠疫情，香港市民学会的是自救。他批评现届港府官员缺乏长远管治的眼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北韩在星期四是表示排除了与美国对话的想法，指责华盛顿发动全面攻势，将朝鲜半岛变成战区。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首尔报道。
在通过官方媒体发布的一份声明当中，北韩外务省抱怨美国以及他的附庸势力的鲁莽军事对抗演习以及是敌对行动。北韩的声明警告说，美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威胁越是危险，美国将面临的直接等对的反噬就会越强烈。该个声明的发表前一日，美国和南韩在南韩西海岸的黄海举行了有美国 B-1B 远程战略轰炸机以及隐形战斗机的参加的联合空中演习。南韩国防部表示，这些演习显示了美国对北韩核威胁以及是导弹威胁提供了强大而可信的延伸威胁的意愿和能力。在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访问首尔期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誓言要增加美国战略资产的部署，其中包括远程轰炸机、具有核能力的飞机以及航空母舰打击群。奥斯汀证实，盟国将会很快地举行兵棋推演，旨在是研究北韩使用核武器的假想情况。美国以及南韩表示，他们增加军事实力展示是对北韩挑衅的回应。北韩的挑衅活动在很多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北韩在去年至少发射了95枚的导弹，打破了之前的纪录。其中一些导弹引发了南韩以及日本的空袭警报，亦是躲入了掩体的警告。在年中的讲话当中，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发誓要成倍增加核弹头的产量。这些举动令到南韩感到不安。南韩未有自己的核武器，而是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不过在试图安抚南方的南韩的同时，美国亦都激怒了北方的北韩。北韩外务省在星期四的声明当中抨击了美国国防部长对首尔的访问，指责他毫不犹豫地谈论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动用核武器。声明当中表示，这个是美国危险情景的生动表达，这个将会导致朝鲜半岛变成一个巨大的战争武器库，以及是一个更加关键的战区。北韩长期以来一直指责美国采取敌对政策，并且发誓将会对美国未来的举动迅速作出反应，即使是在扩大他们军事活动的同时，美国亦都一再提出愿意同北韩就去核化举行会谈。美国仲提出愿意对北韩的新冠疫情予以人道主义援助。北韩一再拒绝了这些提议，声称他们是为了赢得时间而作出的无耻的企图。北韩外务省表示，只要美国奉行他们敌对政策以及是对抗的路线，北韩就会对美国进行任何接触或者是对话不感兴趣。他们并且指责华盛顿试图强迫北韩进行单方面裁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 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